的名字有神藏匿的含义，他的表达直接清晰，他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即将临近，神要严惩列国，神的子民要悔改，好在得赎的日子欢喜快乐。在这位王室子孙的笔下，你将看见以色列将来的荣耀，并外邦列国归向神。从绝望到盼望，请听李兰为你讲解西番雅书。
上一回我们讲了西番雅书的第一章，讲到西番雅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呢宣告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全地，因为他的子民拜偶像，行暴力，依赖钱财，完全忘记了他们和神所立的约，看耶和华为不降灾祸，没有能力，没有情义之辈，结果就招来耶和华的愤怒了。神借着先知的话提到，他将会使用外邦人作为审判他子民的工具。到了神用火来去审判全地的那一天，那些漠视神、反对神的人，就是拥有多少的钱财，也不能够救他们。这给我们做神子民的当头棒喝。我们在神以外，有没有心里头暗暗的敬奉别的偶像？我们会不会在生活里边也使用过权力和机会，有意无意的占了别人的便宜？我们又会不会像世人那样追求金银财宝，觉得钱财比神更靠得住？小心弟兄姊妹，西番雅先知早已经提醒过我们，神不是一位不理事、没有能力又没有感情的神。发生在他子民身上的事情，神全部都知道。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读西番雅书的另外一个段落，就是西番雅书的二章一节到二章十五节。在这个段落里边呢，我们将会发现一个对比，那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看顾，还有神对犯罪列邦的惩罚。假如你从第一章的耶和华发怒用列邦刑罚犹大，看见这句就认定神是一位凶恶的神，他不会再给机会犹大，那就错了。因为你将会在第二章里边看见神绝对的公义，在第二章里头你会看见神他不光惩罚犯罪的犹大，他也会惩罚犯罪的列邦。从第二章写到的地界范围，我们就会看出神他全能的伸展度是何等的无远弗届。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经文。西番雅书的二章一到二节，先知是以非常严厉、非常直接的语气呢，提醒第一章里头呢提到的那些不敬畏神的犹大百姓，要趁着审判还没有来到之前呢，速速的悔改。经文这么讲：不知羞耻的国民呐，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那先知呢在呼吁犹大百姓聚集啊。弟兄姊妹啊，不知道当你听到聚集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会想起什么啊？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呢，这个行动聚集，这个行动背后意味着什么？其实你知道聚集这个字一用的时候，这个词一用的时候呢，它就不是单个的，它肯定就是一群人的，所以聚集这个词它是有群体性在里头的，而每个群体的都有他们独特的身份特色啊。比方说啊，聚集了各位同学，聚集了啊各位同事啊啊怎样怎样。而神的子民呢，本该归耶和华为圣，记得起神立的约，应该记得呢神给的他们的那些律法和诫命是什么，因为这一些都是呢他们作为那个合一的群体，他们独有的那个群体，他们应当有的那个特色。可是后来呢，神的子民却长期跟外邦混在一起，他们受到那些外邦文化的影响，所以不管在信仰上啊，在道德上啊，在生活上啊，在习俗上啊，都效法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上一次我们讲过，他们在穿着方面，举个例子，就已经跟了外邦人 啊，就像今天啊，我们说有的基督徒他们穿的也是非常的随便，非常的暴露，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作风呢，就跟不信的人一样。那么现在呢，先知要他们聚集，其实也就是要他们重新的去检视自己的渊源和使命。时光飞逝如风，到了审判的时候呢，恶人将如糠秕被风吹散。西班牙提醒他们，耶和华的命令一定会成就，神的怒气一定会临到他们呢，不必呢再去那里想存这种呢啊，好像说哎呀不会了，或者是说可能不会来了。在二章三节那里呢，先知面对另外一些对神忠心的人呢，就用了比较温柔的语气安慰了，坚固了他们的信心。先知从积极的一面指出，凡是那些真诚悔改、肯弃绝偶像和邪恶自傲，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的人，他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里边得蒙隐藏了。在审判的日子里边得蒙隐藏呢，正正就是先知西番雅这个名字的意义了。二章三节这么讲，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里呢，很清楚的提到寻求耶和华的具体表现有三个：一、遵守耶和华的典章；二、寻求公义；三、寻求谦卑。遵守耶和华的典章呢，就是遵行神的命令。还记不记得在新约里头，主耶稣呢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啊，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呢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呢要到他那里去。原来呢，我们看啊，神怎么看啊，我们爱不爱他呢？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有没有呢去行出他的话语。那寻求公义呢，是指的一种追求属灵品格上的正直啊，一种呢刚毅，一种正直。那至于说到寻求谦卑呢，那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呢虚心，一种温柔的全心全意的依靠神的这种态度。那这样的人就会得着神的保守了。西番雅和耶利米在同一个时期做先知服侍神，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艰难和压力。那时候不管是君王、官员还是祭司都不听他们的话，甚至于因为他们的话呢逼迫他们。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屈服了，但是呢神却保守了有一群有气节、有傲骨、忠于神的敬虔的百姓。他们在被掳的70年呢，始终对神保持着忠心。后来当他们重回国土的时候，就成了复国的核心成员。其实不管过去、现在、在历史上很多黑暗的时期，总有一些敬虔的子民坚守着神的道，正直的过日子，靠着神家的力量，心存盼望，守候神公义的日子来到。这些人在困难的日子里边呢，不离弃神，神也一定会纪念他们的名字。将来在天国，他们的奖赏是大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活出被呼召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这样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每在教会聚集在一块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明白这种聚集前来的意义呢？踏出了教会，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生活里边行出圣经的教导呢？不管在独处当中，还是在跟人相处当中，我们的品格能不能够在这个虚荒的时代里边闪光，好去见证神呢？我们又能不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边全心全意的倚靠神，寻求神的心意呢？如果有，我们就可以在神审判的日子得蒙保守，就可以在见主面的日子名字清楚的被主去提叫了。神的全能统管万邦，他的公义彰显各地， 那接下来的二章四到十五节呢，先知就宣告了神对于列国的审判，分别就讲出神对非利士、对摩押、对亚门、对古实，还有呢对亚述啊做的审判是什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这非利士呢是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犹大的西面。摩押和亚门呢是在犹大的东面，古实是在犹大的南面，亚述呢是在犹大的北方。所以呢这东西南北呢都包括在里头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呀，这几个地方啊，非利士、摩押、亚门、古实、亚述，就代表了所有外邦人了。我们啊可以这么讲，当经文这么铺排的时候，西方亚是把这个外邦的这个文化啊包围住，这个犹大，犹大就代表着神他的子民怎样呢活在这个外邦的文化当中。好，我们现在呢进入到这个经文里头。西方亚书二章四到七节呢就讲到对非利士的审判。经文这么讲，加萨必致剑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我必赶出亚什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二章的四到五节呢用了非利士四个大城，就代表非利士。这四个大城呢分别就是加萨、亚什基伦、亚什突和以格伦了。那先知呢提到这里的民必遭灭绝，这里的地呢必然荒凉。那为什么非利士人遭到这样的审判呢？西班牙是没有提到，但是我们从阿摩西书的一章六到八节就知道啊，非利士人呢从南国犹大的城那里头啊掳走了犹大人，把他们呢就卖到以东做奴隶。而我们又从士师记的十六章二十三到三十节，撒母耳记上的五章一到五节和列王记下的一章二到三节就知道，非利士人他们拜的偶像呢是大衮和巴利西卜。二章六到七节呢就提到他们那因为船运企业致富的沿海城市呢将会被敌人摧毁变为废墟，忠心的犹大渔民呢将会得回这地，在这个地方放牧。的确呀，我们从以赛亚书的二十章一节发现，非利士地呢后来就被亚述王撒尔根所灭，非利士人呢后来就跟迦南人融合呀，从此呢他们的名字就在世界历史当中消失，只剩下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标示他们在历史上的痕迹。接下来的二章八到十一节，先知呢就从西面的非利士呢就转向了东边的摩押和亚门，宣告了神对他们的审判。经文是这么讲的，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创世纪的十九章三十节到三十八节呢告诉我们，摩押和亚门人呢他们是罗德和他两个女儿乱伦所生的后裔，而罗德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这么说来，亚门人呢还有摩押人呢他们还真跟犹大人有点亲戚关系的。可是摩押人、亚门人他们却行了神眼中看的大恶。 摩押和亚门的祖辈固然是犯了家庭性关系的混乱的罪，但是在这里经文主要责备的是他们毁谤辱骂神的百姓，说他们呢骄傲自夸自大，侵犯神子民的警戒。当摩押和亚门这么做的时候呢，反映出他们对神轻视、羞辱、不信。西班牙书二章八到十一节呢，两次形容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两次形容犹大是我的百姓。当神以我的百姓来去称呼他的子民呢，就显示出他对他子民的爱和关切，看出呢他何等不愿意听见他的子民受到毁谤辱骂。弟兄姊妹，我们投靠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头两句就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正如我们和天父很有很密切的、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自然就会很紧张别人对神的名号而对神的态度呢，尊敬不尊敬。同样，神因为爱我们，他也不愿意看见呢那些人轻狂自大的人呢来去辱骂我们、毁谤我们。先知说得很清楚，那些不尊神名为圣，甚至不尊重神子民的自高自大之辈，他们一定会受到审判的。他们的下场呢，就像创世纪十九章里边记录索多玛、俄摩拉那样，被彻底的消灭。弟兄姊妹，如果还记得的话，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里边也跟罗德有关系的。这两个城里边的大型同性恋的恶行，甚至于企图啊，曾经的企图抢啊罗德接待在家里头的两位天使。那最后呢，这个城的下场就是被神借着硫磺跟火呢给毁灭掉。当摩押亚门听到他们将会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他们心里一定会想起祖宗罗德，那繁华热闹的城一刻之间就变成荒废焦黑之地，这个景象他们一定记得。先知再一次的应许，当神建立国度的时候，犹大人将要占领这两个仇敌的土地。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这里特别强调耶和华他作为大首领的王者的身份？那因为他是用了什么样的词来去形容耶和华，用了什么样的名号来去形容耶和华？因为这里两次用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果说是用万军耶和华呢，那就是在一场战争里头的场景里边这么讲的了。如果我们称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就是神的精兵了。如果摩押亚门代表的是世界低俗的文化、混乱的两性道德关系、为所欲为的自我中心的满足私欲的想法做法，还有滥用话语权欺压别人，那么我们属神的子民活在他们当中，就要想好自己站在哪一边，要不要妥协，你的心灵谁做主宰。不错，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声色犬马、华丽奢侈那些气氛的包围之下，那些人的侵占之下，属神的人以可能呢会因着坚守信仰的立场原则做人，被耻笑、被毁谤、被辱骂，甚至被欺负。就好像呢在香港或者是国外有一些牧者因着呢持守圣经的道德立场而被毁谤、被辱骂，好像人们说你是道德怪人、道德狂人，或者说你信耶稣信迷了是傻子，甚至呢捏造各样的坏话来去欺负基督徒。可我们要知道，这些神都会一一看在眼里，到的时候他也会施行审判。那之后呢，西番雅书的二章十二节，先知只用了一句话来去宣告神对古时的审判。古时人呢，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那这里头的古时人呢，就是埃及人，他们是韩的儿子古时的后人，他们居住在埃及南部，是当代所知啊最南面的国家。他们曾经屡次入侵以色列境，然后呢掳走以色列民呢。纵使埃及也曾经呢风美一时，号称是南边的超级强国呀，但是最后呢也会被神手中的工具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所征服，正好像呢 以西结书30章4到5节所讲的。讲完南部的古时的结局呢，最后2章13节到15节呢，就讲到北面亚述将要面对的审判了。经文这么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树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箭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耻笑他。这里呢，除了提到亚述呢，也提到尼尼微。其实尼尼微呢是亚述的首都，在巴比伦兴起的时候可以说在巴比伦兴起之前，亚述本来就是第一的强大的国。当时的亚述呢是非常出名残忍、嗜杀、骄傲、自大。如果弟兄姊妹呢还记得的话呢，神曾经差先知约拿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宣告呢神要审判他们的信息。后来呢，他们听了，真诚的向神认罪悔改，结果呢就逃过了一时的审判了。但是很可惜啊，没过多久呢，他们的后代又走回祖辈拜偶像的路，所以结果终于在主前的612年被毁掉了。在西班牙书的2章13节到15节呢，我们就发现西班牙呢，他特意用动物占据城市来去突出城的荒凉和死寂。以前那种热热闹闹的城市，现在已经变为荒凉的旷野。以前的亚述啊，可以说是不可一世，他吞吃不同的国家，但是现在的亚述，他的地界满了到处游走的各国的走兽和群兽啊。鹈鹕和箭猪这些呢，属于猫头鹰类的野鸟啊，站在建筑物坍塌以后剩下的那一根根孤立的支柱上，从破烂的门窗传出动物的哀鸣，用来做室内墙壁和天花板装饰的香柏木也露了出来。昔日那从城里边传出的欢声笑语、自满之音已经随风而逝了。这是神审判过后的景象。在这第二章章末的死寂荒凉，跟第一章章末神审判时候那种风雨雷电声大作、黑暗幽冥、密云乌黑、吹角呐喊、战争过后血流片野，是个强烈的对照，都在表达神发怒审判的威力。神的话真是轻慢不得的。世界上的列邦不能够自恃一时的威势，因为真正在历史中掌管兴衰的是神。神在亚述尼尼微历史当中所行，正显出他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些位处于犹大东西南北的邦国之前我们讲过，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不信的列国，他们跟神的子民是相对的。在风起云涌的公元前7世纪后半部，中东世界变化万千，小小的犹大在艰难中苟存，犹大中许多人因为看不透摸不着将来，又或者是太看得清谁是强势谁是弱者而左摇右摆。正当亚述凭着军事政治力量狂笑自傲，先知西班牙已经透射，除了神没有任何的势力是永恒的。而这一位神呢，更是一位明辨是非、道德、掌管着公义的万军之耶和华。罪恶的力量虽然是巨大，到了神审判的时刻也只会化为微尘灰烬。环顾我们现今的世界，谁在制势着个人的势力在欺压别人？哪一个城市在纸醉金迷里边一边犯罪 一边说着，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样的大话呢。谁有先知西班牙的属灵眼光，洞察历史的长河会随着神指头的挥动而流，谁又有先知以西班牙的勇气公然的亮出不一样的见证。还记得吗？西班牙的名字意思是神保守，神有他审判的时候，在那一天没有人能够隐藏，只有那些在不信的环境当中遵行主道，专心定义寻求他，正直的虚心的人才能够在审判的日子得蒙保守。盼望先知的话语加给你力量，在这个时代好好的为主活出见证。